前出使西域，为什么会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汉武帝刘彻又是如何开疆拓土，奠定了未来中国版图的基础？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之家大业大。在中国封建帝王之中，要问哪一位在秦始皇之后可以享有千古一帝的称号，那绝对是汉武帝。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享年70岁。他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文治武功无不深刻影响未来的中国。在他众多的功绩中，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而说起张骞出使西域，就不得不说到汉匈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战与和。继位初期的汉武帝为了联合肉汁攻打匈奴，派出了张骞出使西域，没想到张骞这一去就是10几年，杳无音信。那么张骞一路上究竟遇到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汉武帝时期的版图究竟达到了什么样子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8集《家大业大》。
诸位好，汉武帝继位以后的第3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和肉孜人建立联系，来形成共同打击匈奴的军事联盟。但是张骞一行离开长安以后不久就集体失联了，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汉武帝联合肉孜打匈奴的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人们已经彻底淡忘了张骞以后，张骞竟然回来了。也就是在十年以后的12年13年，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了长安。他带回来了两个人，两个匈奴人，一个叫甘父，就是和他一起出使西域的他的副使，另外一个是一个匈奴女子。更加没有令人想到的是，这个匈奴女子竟然是张骞的妻子。其他人怎么样？全部失散。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就要说到10多年前的形势了。在公元前138年的时候，整个匈奴遍布北方草原，所以张骞他们出使西域，他要通过的地区祁连山一带完全是在匈奴的活动区和控制区。尽管张骞一行小心小心再小心，警惕警惕再警惕，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绕开匈奴，被匈奴发现，全部被俘虏。张骞就被送到匈奴单于的所在地。我们要说匈奴人真是英雄，敢于马上战斗，他们自己是英雄，也喜欢英雄。当时在位的匈奴单于叫君臣单于，一见汉朝的使者张骞，身材魁梧，可能还善于骑射，就喜欢上了。尤其是接触以后发现张骞还气量特别的大，为人特别的坦诚，所以这样一来呀，君臣单于就一个想法，想把张骞留下来，留到匈奴为匈奴服务。大家别说，那个时候汉朝人归降于匈奴，匈奴人归顺于夏汉朝，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比如说张骞的副使甘父，他就是匈奴人，还有同行的100多人，里头也应该有诸多的匈奴人，他们都在为汉朝服务。所以君臣单于就做张骞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也能够留下来。来，我们看看匈奴单于如何做张骞的思想工作。说肉孜在吴北，汉何以得王使？吾欲死越，汉肯听我父。 肉孜在我匈奴的以北，你们汉朝的使臣想去就能去吗？比如说我想派一个使团到南越去，要经过你汉朝，你汉朝同意让我的使团过去吗？为了留住张骞，军政单于还选了一个匈奴的女子给张骞为妻子，张骞纳了这个妻子，而且和这个匈奴的女孩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是要说一句话了，那个时候汉和匈奴的关系完全不像后来描述的那么完全意义上的你死我活，战争归战争，人民之间的交流还是交流，汉人娶匈奴女子，匈奴人娶汉人的女子，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但是张骞，后来投降匈奴的汉朝的著名将领，你像李广利、李林，匈奴单于还把自己的姐妹赐给他们为妻子。但是张骞虽然人在匈奴，心还在汉朝，所以代表汉朝使臣的这个符节他时时都带在身边。所谓的符节是怎么回事？这个符节实际上就是一段小竹竿，这个竹竿上面呢有一些牦牛尾的尾毛，这就代表一种身份了。由于这个竹子有节，所以又把这个符节叫做节杖。后来的人们说某人品格高尚，不畏强暴，说是有气节，这个气节就由此而来。由于匈奴监管的比较严密，所以张骞尽管想不断地逃出去，但是都没有能够实现，整整在匈奴待了十年。后来监管逐渐放松了，乘着一个机会，张骞和他的同伴们逃出了匈奴。逃出匈奴以后逃到哪里去？他们没有回汉朝，他们到哪里？他们继续向北向西，他们要去寻找肉孜。但是肉孜到底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念，只要往西往北就一定能够找到肉孜。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应该就说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使命感。结果他们来到了我国现在新疆的北疆，开始来到吐鲁番一带，当时叫车师，后来又来到库车一带，那个地方当时叫秋瓷，然后进入到南疆到喀什一带，当时那个地方叫苏勒，然后又翻过葱岭，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以及塔吉克这几个国家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叫富尔干纳盆地。那么在这里他们又见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大宛。这个大宛呢当时在汉朝并不著名，但是后来著名了。为什么著名？因为这里盛产一种马，这个马被称为汗血宝马，又称为天马，所以后来这个大宛在汉朝大大出名了。大宛也知道汉朝，还知道汉朝附属，但是可惜没有能够建立联系。现在张骞来了正是好机会。我们看看史记有一段话记载的很有意思，史记在大宛列传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大宛闻汉之劳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肉孜，而为匈奴所辟道。今王为王使人导送我，臣得志，反汉，汉之若为王财物，不可胜也。”那么诸位看看哈，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大宛国王一看到张骞，非常高兴，希望张骞能够和他建立起汉与大宛的关系。张骞也坦诚地告诉别人，我们本来是要出使肉孜的，但是避于匈奴，现在逃出来身上囊中羞涩，没有任何礼品，如果您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肉孜，我们回到汉朝，那个汉朝的国君 还怕没有很丰厚的礼品赠送给您吗？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不就是建立起来了吗？
大宛国王本来早就封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耿阻碍未能实现。汉使张骞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他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之后派出了向导和议员护送张骞寻找肉汁。然而这是一次注定充满千难万险的历程，张骞再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张骞的行程？他最终究竟是如何奇迹般的返回长安的呢？
大宛国王被张骞说服了，于是派出向导帮助张骞一行去寻找肉汁。怎么寻找法？他们往西北进发，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现在属于哈萨克共和国所管辖范围，也就是和我国的新疆交界的伊犁河的下游和巴尔喀什湖以西那一块地区。但是非常可惜，肉汁并不在那里，但是找到另外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什么呢？叫康居。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康居和肉汁是同源同种的，他们的语言风俗非常相近，而且他们知道肉汁到哪里去了。那么肉汁到哪里去了呢？肉汁确实受匈奴所迫，一路往西往北迁徙，也迁徙到了巴尔喀什湖以西伊犁河的下游一带。但是后来受到一个游牧民族的打击，这个游牧民族叫乌孙，被打击以后他就向南进行迁徙，迁到了哪里呢？迁到了当时叫做归水的地方。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哈摩尔流域。这个哈摩尔流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和土库曼、吉尔吉斯以及乌兹别克交界的那块地区。到了这一块地区以后，他们原来受别人的压迫，现在开始征服别人了。因为这一带原来居住着一部分居民，居住着一个民族，他们也有国家，这个国家叫大夏国。那么征服了大夏国以后，他们就在这一带居住下来。这个地方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人民淳朴，社会安定，真可以说是真正的西天落土。所以肉汁在这里以后，他们就给自己加了一个字了，叫大肉汁。那么这个大肉汁就从此居住在这一带，若不思蜀。不管张骞如何劝说，他们不再愿意和匈奴为仇了。这里也有一段记载，张骞和肉汁的他们一段对话，我们看看。《史记》是这样记载张骞到肉汁以后的感受，说这一带地肥壤，少寇，自安乐，又自于远汉，殊无报胡之心。迁从肉汁至大夏，今不能得肉汁要领。不管你怎么劝说，肉汁不愿意回去了。但是张骞也非常能够理解他们，有如此好的生存空间，为什么还要跋涉回去与匈奴为仇？当然，肉汁人尽管不愿意和匈奴为仇，却愿意和汉朝为友，所以张骞一行呢，他能够留下来，在这里很好的生活，能够考察当地的民情风俗。将近一年过去了，张骞带领他的随从要返回汉朝。这个时候他们想避开匈奴，因为来的时候没有躲开匈奴，所以他们回的时候想避开匈奴。于是他们怎么走呢？仍然翻过葱岭到喀什，但是走南路，通过沙车、于田到鄯善，通过羌人所居住地区想回到汉朝。但是没有想到还是没有躲开匈奴，结果又被匈奴俘虏。被匈奴俘虏以后，又在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 匈奴很不错，没有为难他们。在这个时候，匈奴发生了一个事情，君臣单于去世，单于一去世，那么匈奴就陷于内乱了。张骞趁这个机会逃了出来。这一次出逃，他的最大成果是把妻子带出来了，但是除了甘父以外，其他的随从全部失散。那么回到了长安，汉武帝是大度的，没有责怪张骞，没有责怪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和大肉制的军事联盟，恰恰相反，给了张骞很高的待遇，给了他一个官号叫做太宗大夫。因此张骞进入到中级官员的层面，而那个张骞的副使甘父给他一个奉使君的称号，你看看都得到奖赏。这里我们要说，虽然汉武帝有心栽花花不开，但是张骞的无心插柳却成了荫了。我们下面看一段话，是张骞看看他如何向汉武帝汇报自己在西域的所见所行。臣在大夏时见穷诸藏属部，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古人往视之捐毒国。捐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属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斯属乐，其民丞相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千堕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捐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属物，此其去属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物之，稍北这为匈奴所得，从属一进又无口。这有意思了哈，张骞为汉武帝描绘了一幅万里之外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也向中原人民描述了一幅闻所未闻的故事。我们归纳一下这一段话，它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在万里之外，它不但有肉汁，而且有大夏，有大宛，还有捐毒，还有安息。注意，这个捐毒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而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一带，还有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它的风俗和我们汉族和我们汉朝相近，以农业为主，有城市有乡村，这是一幅图画。除此之外还有乌孙，还有康居，而这个乌孙和康居它是游牧民族，和匈奴的习性比较相似。第三，张骞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中原人民展示，进入到西域如果从北边走，实际上有北疆和南疆两条路，一条是从匈奴，一条是从羌族居住区，但是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太好走的。另外还有南方的一条路，就是西南，如果从西南西南夷，也就是现在贵州云南一带进入到捐毒国，也就是印度，然后又捐毒到大夏，也可以到肉质。你看看这是一幅多么雄伟的图画，一个多么雄伟的眼光。而这个眼光我们可以说就是由三个字所造成。哪三个字？走出去。由于张骞走出去了，所以他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信心。汉武帝听了极其的高兴，赞赏他的宏大眼光。后来这个张骞呢，随着大将军卫青打击匈奴立了战功，又由于有这样的宏伟眼光，所以汉武帝给了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爵号，叫什么爵号？博望侯。到了公元前119年，这一年对于汉朝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汉武帝在这一年采取了两大行动，第一个军事行动， 由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打击匈奴，从此漠南无王庭。另外一路是外交行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那么时间是在公元前119年。这一次出使西域和第一次大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第一，他的身份不一样。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张骞是一个郎的身份，郎，办事的官员，低级官员，只有一个副使，带着100多人。那么这一次出使西域，他的身份不一样了，博望侯，中郎将，进入到高级官员的序列，而且手下有诸多的持节的副使。什么叫做持节副使？就是和当年张骞一样，持着汉朝的符节来可以独当一面的这种副使。这是第一个不同，身份不同。第二，他的规模不同。第一次100多人，小数夜行，要躲避匈奴。这一次不一样了，多少人？300人，600匹马，每个人2匹马，还有10000余头牛羊，浩浩荡荡的队伍，还有诸多的财物，奔驰西域。第三个不一样，形势不一样了。什么形势不一样？西域各国都知道汉朝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几年前卫青、霍去病，尤其是霍去病，横扫阴山、祁连山的匈奴，所以我们后来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路畅通无阻，所以张骞不需要再往西来，直接从原来的路就直接到西域了。这一次的外交活动极其顺利，张骞自己到了乌孙，并且带着乌孙的使者来到长安，建立对匈奴的共同打击关系。而张骞派出的副使到了康居，到了大夏，到了大宛，到了肉孜，到了捐都，到了安西。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南亚地区、中亚地区、西亚地区都有汉族的使者、汉朝的使者。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活动。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贯彻汉武帝联合大六支抗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文化交流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这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未及的。渴望建立不朽功业的汉武帝心中更大的愿望是开疆拓土。在他一生不断的南征北战之后，汉朝的版图面积超过秦王朝一倍以上。那么汉武帝是如何拓展汉朝版图、扩大汉朝影响的呢？
那么通过这次外交活动，西域完全打通了，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而西域的道路、西域的关系又建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汉武帝要做更大的事了。做什么事？要继续拓展汉朝的版图，继续扩大汉朝的影响。那么怎么拓展？我们来看看地图哈。先看西北。那么张骞出使以后，汉朝的使者就以张骞的博望侯这个称号源源不断地进出于西域，从南到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然后到阿富汗、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以及伊朗，乃至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大秦。大秦是什么？大秦就是我们称之为罗马帝国的横跨欧亚以及非洲大陆的那么一个大国。那么建立了极其大的这种联系。其次，那个丝绸之路哈，我们就要说到了，真正开辟丝绸之路是这个时候，源源不断的中原的物产以丝绸为主打产品，包括铁器，包括漆器，包括凿井的技术，包括开渠的技术带到了西域。 那么西域的产品，西域的歌舞，西域的乐器，西域的物产，比如说胡桃，我们现在说的核桃，比如说葡萄等等，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当然流进中原当时最影响最大的产品是宝马。哪里的马？乌孙的马。还有哪里的马？大宛的马，也就是现在哈萨克共和国那一带和富尔干纳盆地那一带的马来到了中原。开始汉朝把乌孙的马叫做天马，后来得到了大宛的马更好，把大宛的马称为天马，而把乌孙的马称为西极马，这当然都是宝马之类的。另外于田刹车所产的玉石也非中原地区可比，所以源源不断的物质文化交流从此打开。还有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了保障对西域地区的联络，汉武帝在现在的宁夏甘肃一带从西南到西北设置了六个郡。哪六个郡？安定、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共六个郡，从西南到西北一路排开，而且迁移了大量的汉民来到这里，保护这一条通道，增加这一带的人口。还有一个值得要说的，就是在现在的北疆设立了西域都府，这可以说是中原的政权在西域地区，在现在的新疆地区设立管理机构的开始，这是在西北一带。那么我们再看西南，这个西南呢，如果说中国有哪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最多，毫无疑问是西南，不仅是现在，过去历来如此。熊山大川把云贵高原切割成无数的单元，所以各个单元的居民自成体系，他有他的语言，他的风俗，自卫民族，自卫国家，到底有多少国家谁也说不清楚。汉书说数以百计，统称为西南夷。那么在这西南夷里头，大国有两个，一个叫滇，就是现在云南一带，在昆明那一带，还有一个叫夜郎，在现在贵州一带。汉朝的使者就来到了滇，来到了夜郎，想干什么？第一，想重新建立起中原地区对这一带的统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要打通从西南夷到宣都，也就是到印度的通道。于是汉的使者就来到了滇，打听通往宣都的道路。但是这个滇王很有意思，环顾四周，唯此为大，宣都没听过，连汉朝也不甚了解，竟然问出了一句令汉朝使者目瞪口呆的话。一句什么话？汉和我属大，汉朝大还是我大滇大？那么汉朝的使者又来到夜郎，夜郎国的国王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也环顾四周，都是小国，于是也问汉朝的使者，是我夜郎大还是你汉朝大？因此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夜郎之大。那么既然汉朝的使者过来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第二次没有走西南路，而是走西北，但是汉朝的使者，汉朝的军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西南。那么这个时候夜郎国的国王、滇国的国王终于知道到底谁是老大了，他们选择了投降。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在这里汉朝人也是一样在批评夜郎之大，但是在张骞走出去之前，汉朝不也是夜郎之大吗？ 而且这个故事还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明朝，延续到清朝，都以天朝自居，竟然不知道大西洋为何物，也不知道英吉利为何物，难道不也是夜郎自大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犯这个错误，不断地批评古人，但是我们自己不断犯古人犯过的错。那么尽管夜郎和滇归顺了汉朝，但是汉朝也给他们原来的称号，滇王仍然是滇王，夜郎王仍然是夜郎王，但是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就变成了汉朝的郡，汉朝在这一带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是西南地区，我们再看看东南。对东南的用兵，汉朝和西南的用兵是同时进行的。公元前111年是汉朝对南越用兵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汉武帝在这一带一共设置了七个郡。哪七个郡？南海郡、苍梧郡、玉林郡，还有合浦郡。那么这四个郡位置在哪里？位置在我们现在的广东、广西。本来秦始皇的时候就在这里设了郡，但是秦末农民起义以后，汉朝建立以后，对这一带的统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就是地方政权。现在汉武帝重新把它拉入到中原管辖的范围，拉入到中央管辖的范围。另外还有三个郡，一个叫做交趾郡，第二个叫做九真郡，最后一个叫日南郡。这是在南方地区东南。我们再看东北，东北在汉武帝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辽宁还有现在朝鲜半岛的北部，汉朝在这一带就设立了四个郡，后来合并成两个郡，一个叫洛浪郡，一个叫做玄图郡，设置这两个郡。那么我们大家看一看，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也可以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版图的拓展。那么通过这一次拓展，汉朝进入它的极盛时期。那么汉武帝应该说也继秦始皇以后成为又一位千古一帝，又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文治武功，这必然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连续多年的战争导致军事上的庞大开支，再加上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好大喜功，都导致王朝财政不断出现危机。那么汉武帝如何面对这一难题呢？
无论是在西北用兵，还是西南用兵，或者东北用兵，他都离不开三个字。哪三个字？人、财、物。人，我们举例子说，将领、士兵、车夫、马夫、军医、兽医，以及民夫等等，还有派到各地去的管理的官员、吏员、差役等等，这是人。还有大量的物，什么物？人的衣服、衣帽、兵器、马的配鞍、人的盔甲、将士的盔甲，还有粮饷、食品、医药等等等等。我们这是最简单的列举，包括行军用的帐篷、水上用兵的船只、路上用兵的车辆，要大量的物资。那么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我们说可以向民间进行征调，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大量的还是需要购买，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财力的支持。那么汉武帝他有他的办法，什么办法？选了一批理财的官员。那么这些理财的官员最著名的一个叫做商丰阳，是一个商人，商丰阳，用商人来帮助政府管理财政，可以说是汉武帝的一大创举。当时什么人最富有？商人最富有，那么就让商人来管理商人。于是商丰阳和他的同事们 制定了一系列为汉武帝弄钱的政策，推行一系列政策。什么政策？最著名的有两个政策，第一，盐铁官员；第二，算民告民。什么叫做盐铁官员呢？说起来也很容易理解。那么盐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物质，铁是人们最需要的生产物质，但恰恰这两种物质不是各个地方都可以生产的。盐需要用海水煮，这是当时啊；铁需要用矿石炼，而且还需要商人贩运到各地，购买者从商人手上购买。所以当时最厉害的商人、最有钱的商人是盐商和矿商。那么商凤阳就从这两个着手，国家把盐厂、把矿山把它控制起来，或者批发给商人经营，也就是政府向商人进行提供，商人要向国家进行购买，然后再输送到消费者。那么大家说商人怎么办？商人到消费者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加价的，因为他要向国家购买，但是由于这个财政已经分散了，所以国家在盐铁官员这个政策的推动下收益是重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叫做算民告民，这个我们要对这个名字做一下解释啊。汉朝的通行货币是铜钱，这个铜钱是外圆内方，所以叫做孔方兄。那么这个钱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要用绳子把它串起来，一千钱就是一串，这个串钱的绳子叫民，所以民成为汉朝钱的结算单位了。那么一民钱就是一千钱。什么叫做算民钱？实际上就是政府要求所有的财富拥有者，主要是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主以及其他等等的富人，自己清理自己的财产向国家申报，那国家按照 6% 的税率向富有者征收财产税。所以算民钱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税的征收。 6% 的这个税率到底是多还是少，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了。为什么说呢？从征税方来说，从国家来说，抓的6%的税收完全不多，对于你商人来说那不九牛一毛吗？但是对于被征税者来说，纳税人来说，却觉得太高了，而且简直没有道理，毫无道理。为什么毫无道理？商品在生产期间，在流通阶段已经向政府交税了，你凭什么还要收税？但是国家有这个政策怎么办？商凤阳推行这个政策，你有钱人怎么办？于是大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少报乃至不报看你怎么地。但是你别忘记了，商凤阳自己就是商人，所以政府也早料到了这一招，他有一个后手在这里等着。这个后手叫什么？叫告民。什么叫做告民？向商凤阳推荐或者说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叫杨可，你应该纳税人不纳税，不向政府申报财产没关系，政府动员和鼓励别人举报，只要举报属实，被举报人他的家产一半收归国有，一半由举报人所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不管是虚还是实，只要被举报，这个被举报人你死定了。这个政策一推行，据记载是中产之家基本破产。那么国家由这个算民令，特别是告民令，得到了极大的财富，国家富裕起来了，财大气粗了， 不但可以支持战争，而且在战争之余，汉武帝还想做出另外一番大的事业。那么他还想做什么事业？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